国会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以向缅甸施压，停止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袭击。袭击已迫使数十万罗兴亚人逃离家园。
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近期宣布退休，并对川普发出尖锐批评。共和党人在川普的执政方式以及他是否胜任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现任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明年年初届满，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已非常接近于确定下届美联储主席的人选。
中国时间10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中共19大闭幕隔天，川普总统致电祝贺习近平，并在推特上称赞习近平。白宫星期五对此作出说明。此外，波多黎各在遭受风灾之后，一家与川普内阁有关系的电力公司取得了当地巨额的电力重建合约，被质疑有官商勾结的腐败嫌疑。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耀毅，
是的，挑战。我们知道呢，这在19大结束之后，川普总统在隔天，他就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已经在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了并且说呢，这个我打电话给习主席来祝贺他非凡处的这个非凡的崇高地位。那么之后，他在推特上又再度的发文说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与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还有与彭丽媛，还有这个习近平的合照，说他很期待到中国跟他们见面。那么我们知道呢，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在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呢，这个执政党内部举行党内的活动之后，还打电话给这个该政党的负责人来恭贺他，似乎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而且川普总统用了比较不寻常的一些形容词来恭贺习近平。所以呢，在今天就在白宫新闻发言人上，就有记者问到，是说川普总统是否自己有觉得说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祝贺习近平有何不妥？那甚至呢，是否会影响冲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并没有，就据他所知并没有。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川普总统将在下周开始他的亚太之行，不过现在已经传出来说他可能不会全程参与美国与东盟的峰会。那么我们也知道，这次本来是应该美国参加峰会的时候要来重新的承诺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承诺，还有呢包括像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等等，那可能不全程参与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呢，目前细节还没有全部出来，只知道说川普总统的确会参加开幕的典礼以及部分的活动，那是否全程的参与东盟的活动呢，在下个星期会有更多的细节。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川普总统这个阁员又陷入了一个可能腐败的丑闻，也就是我们知道波多黎各呢还在遭受风灾之后，目前还有高达几乎90%的居民是没有电的。那么呢之前却有传出来说有一家公司他取得了3亿美元的重建款，这家电力公司叫做白鱼能源公司。那我们被媒体发现说，在风灾之前，其实这家公司只有2名的员工，那而且它的营业额其实很小，为什么能够取得3亿美元的巨款去做重建的工程？那么接下来媒体也发现说，该公司其实创建在川普内阁这个内政部长莱恩辛奇的故乡，而该公司创办人跟辛奇也是好朋友，甚至辛奇的儿子还曾经在该公司上班过。那么曾经这个媒体又再度发现说，该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也曾经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给川普总统的这个竞选活动捐过款。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的这个新闻的简报会上呢，就被问到说当中是否有可能官商勾结或是腐败的情势。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表示说，政府已经启动了开始审计核查的这样程序，那么希望能够查得水落石出。那么也澄清说呢，这个联邦政府并没有介入这次的交易。不过呢，虽然他要进行审计核查，但是在这个白鱼公司跟波黎各政府签下的合约当中，却有规定说不允许政府单位来审计该公司的资产。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公司借由这个跟政府这个隔缘的关系而来发国难财呢？可能要慢慢的这个抽丝剥茧，进行司法程序还有媒体的追查之后，才会看得出来。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说，对川普总统将阿片类药物泛滥宣布为公共卫生危机表示欢迎。塞申斯还说，他同意川普的说法，那就是对毒瘾的战争是可以打赢的。此外，司法部星期五还起诉了一名美国医生非法发放阿片类的药物。川普星期四指示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宣布90天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他没有宣布阿片成瘾这种流行病为全国紧急状态，或向国会要求额外的拨款。美国毒品法庭正在利用公共医疗的方式帮助对处方类的阿片和海洛因上瘾的人，如果他们完成了这个项目，就能够把毒品重罪指控从个人的档案中清除。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从迈阿密发来报道，讲述了一位法官是如何帮助戒毒者的。
在杰瑞·科恩法官的毒品法庭上，人们的工作是拯救那些与阿片成瘾做斗争的生命。
You've got fentanyl in your system.
你的身体里存在芬太尼，这是致命的。你得了绝症，不可能幸存下来。你的归宿要么是进监狱，要么是死亡。
You either end up in prison or you end up dead.
这位吸食海洛因的人第一次出现在科恩法官面前。
我们能够帮助你，我们可以把你送去我们的诊所。
All right. So why don't you go with George, so we can get you admit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ll right.
科恩并不把他们判入监狱，而是送这些阿片成瘾者去这家戒毒中心，在这里有医生对他们的病情进行诊断。
盐酸丁丙诺非帮助缓解了对毒品的渴望。
我们必须治疗这位病人，病人患有化学物理依赖和生物大脑依赖，我们两个都要治。
我生第一个宝宝的时候是剖腹产，医生给我开了扑热息痛，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阿片。
阿什利·邓恩被逮捕来到了毒品法庭，他失去了对大女儿的抚养权，现在他戒毒成功，有能力照顾他的第二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出生时就对阿片上瘾了。
看着他戒毒，这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事，因为这是你造成的，是我对他做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他是我的动力。
这不会帮助你停止使用毒品，你会继续吸毒。
在法庭上，科恩法官对那些他认为不愿意改变行为的人非常严厉，但是对那些承诺努力康复的人，科恩认为他可以提供帮助。
我发现如果我们能让他们稳定下来，他们会非常愿意参与治疗，而且他们有很强的能力专注于康复治疗。
美国有2700多家毒品法院，正在为136000人服务，但是人权医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只有极少的社区拥有足够的医疗设施，而且毒品法庭行使司法正义的目标经常会否决掉病患的就诊需求。迈阿密的戴德郡在1989年设立了美国的第一家毒品法庭。
由于可卡因的流行，他们认罪或者蹲监狱，但是出狱以后马上又再次被捕。
科恩的毒品法庭给人们提供机会戒掉毒瘾，远离监狱。如果他们完成了一个长达1年的项目，就可以最终把他们的毒品重罪指控从个人档案中清除。75%在毒品法庭结业的人，在至少2年时间内没有被逮捕。
我们会为你结案，让你毕业。
毒品法庭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科恩法官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没有耐心。
你告诉我的是一个相当疯狂的故事，你回去给我一份尿样。你服用奥司康有多久了？吗啡多久了？
几个月。
这不是真的。我认为病人不应该进监狱，我不想让他们死掉。有时我会把他们关起来，因为我希望他们活着，我希望他们有机会和毒瘾做斗争。
科恩法官对成功的定义是让人们保持清醒，重新规划生活。
结案了，干得好。
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迈阿密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面对朝鲜的导弹和核威胁，美国对韩国提供保护的政策没有改变。马蒂斯星期五在板门店谈到朝鲜的核武器问题时，对美国和韩国军队表示，美国在竭尽所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马蒂斯说，美国的外交官最终还是必须有强大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持。他说，这样他们才能以强势地位去谈判。 马蒂斯引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话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战争。他补充道，目标是迫使朝鲜全面的、不可逆的解除核武器项目。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多次承诺增加钢材和铝材的进口关税，保护美国本土企业。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白宫履行这一承诺。舒默周四表示，如果川普总统未能兑现承诺，他将阻止川普提名的两名商务部官员通过国会的确认。美国钢铁研究院星期四表示，钢材进口量从四月至今上升了20%。
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以对缅甸施加压力，停止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暴力袭击。为罗兴亚人问题游说美国国会的活动人士说，由白宫发布行政令可能见效最快。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罗兴亚人大难临头，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强奸或逃亡。美国议员说，必须终止暴行。
我要说的是，这让我多么的痛心疾首。如果他们不允许第三方观察员进入对罗兴亚人来说破坏最严重、痛苦最深重的地区，我们凭什么要先把美元送给这个国家呢？
德宾是一项参议院决议的共同发起人。这项决议谴责迫使60多万难民逃入孟加拉国的暴力。
我们不想坐等这项决议的通过。虽然决议也许具有象征意义，我们希望看到结果。我们呼吁缅甸政府，呼吁昂山素季真正的介入，发出声音，有所行动。
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上个月对记者说，向昂山素季施压时要保持平衡。
我不赞成通过针对他的决议，我认为他是我们推动缅甸发展的最佳希望，从军人独裁发展到我希望他走的方向。
国会考虑如何既向缅甸施压的同时又维持缅甸的民主机制。不过在制裁缅甸军队方面，似乎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
我们跟众议员和参议员办公室有一些非常富有成效的交谈。我们要推动的是让国会和行政当局对缅甸军队指挥官以及缅甸军队的国内生意实施制裁。
比伦内斯最近与美国国务院官员的会晤让他看到了希望。
缅甸问题超越了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限。
议员可能采取的方案是什么呢？恢复奥巴马总统去年解除的对缅甸宝石贸易的禁令。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说，限制缅甸军队资金将是关键。
我们希望确保我们不向缅甸军方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并确保我们不从事任何财务交易，不推销他们的产品。
萨菲说，当下的美国政治气氛可能会让人们不那么关心涉及穆斯林的危机。
美国国内正在发生很多事情，这限制了我们的参与能力。如果是不同的行政当局，大环境会好些。
然而美国国会在人权问题上的主要发声者之一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说，川普政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认为总统和他的团队雷克斯·蒂勒森对实际情况有很好的了解，我们需要把问题指出来，强有力的发声，
而这会产生国际效应。
这是一个穆斯林群体，明显受到了迫害。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不仗义直言，不尽我们的所能，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穆斯林的关系问题上，全球很多穆斯林会做出错误的解读。
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发挥的领导力。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那么美国之音之后会播出对民主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德宾的专访完整版，请您持续关注。
美国经济在2017年七月到九月的第三季度增长速度为3%，与第二季度持平。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数据让很多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他们原本认为两场飓风灾害会让经济增长放缓。数据显示，美国的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2.3%。川普总统表示，他非常接近于挑选一人出任美联储主席。目前的美联储主席耶伦任期明年年初届满，他也是总统考虑的至少五位候选人之一。不论总统最终确定的人选是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金融政策将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路透社热点透视专栏的汤姆·伯克尔表示，耶伦担任美国央行首位女行长近四年，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美国经济的坚定、稳定的管家。
在过去八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联储一直是华盛顿主要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同时美联储的表现相对较好，经济增长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一直很稳定。
但是随着耶伦的任期明年二月结束，被考虑的其他候选人包括美联储理事共和党人杰罗米·鲍威尔，他被视为可靠人选，因为他的观点与耶伦近似。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和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也是考虑人选，他们两位被认为在升息方面更为激进或者鹰派一些。其他的候选人还包括白宫经济顾问前投资银行家盖瑞·科恩。穆迪分析公司的瑞恩·斯威特表示，无论被选中的是谁，下一届美联储主席都不大可能兴风作浪。
如果他们当中谁上任了，开始发出他们将在升息方面更为激进的信号，首先这就会破坏经济增长，把通胀率固定在美联储制定的2%的目标以下，但也会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对经济造成破坏。
但是现在美国经济持续扩张，已经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最长的时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可能会遇上下一次衰退。
在过去两次衰退当中，美联储都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至少500个基点。因此，如果任期开始的时候，利率在300个基点，那就没有给美联储很大的降低利率的空间了。
衰退一旦袭来，美联储手中还是有一些对付衰退的工具的。但是一些人表示，美国央行的另外一个议题是在川普执政时期保持其独立性。
因为制定有效金融政策的一个关键是美联储要与行政当局及国会保持足够的独立，以便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期的经济目标方面，而不是过于注重短期的政府资金需求。
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耶伦连任的可能性，预计川普总统在11月3日启程前往亚洲访问之前将公布美联储主席人选。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中共十九大落幕，美国前驻华大使和政治学学者解读习近平讲话。两位共和党参议员近期宣布退休，并对川普总统发出尖锐批评。共和党人在川普的执政方式以及他是否胜任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布了2800多份与肯尼迪遇刺有关的文件，但仍有数百份文件没有解密。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半年，美国之音小编带着观众朋友们对于申请美国名校的疑问，探访了包括8所常春藤名校在内的美东高校。11月，两位小编将再度启程伯克利、戴维斯、圣塔芭芭拉、圣地亚哥等加州大学分校，斯坦福、南加大等著名私校，以及哈维姆德和女子学院、斯克里普斯等文理学院，又会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新体验。我们欢迎你的提问和你的参与，请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了解的学校、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密切关注小编的美西行，届时更要参与到我们与当地中国学生一同带来的脸书直播当中来哦。
美国毒品法庭正在利用公共医疗的方式帮助那些对处方类阿片和海洛因上瘾的人。
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项，以对缅甸施加压力，让他们停止对罗兴亚穆斯林人的暴力袭击。川普总统表示，他非常接近于挑选一人出任美国最重要的经济职位，也就是美联储主席。
中共十九大落幕，政治局新常委上台。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最近持续报道华盛顿学界和研究界对于中共十九大的解读。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他做客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思阳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现在十九大落幕了啊，但是这个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习近平他发布的这个工作报告哈。那么首先我们注意到，在他这个工作报告里，他是多次提到这个中国特色哈，好像是提到40多次是吧？
是。
比如说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推动中国特色的这个强军之路啊，还有这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哈。
是。
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学者还有研究人员观察人士，他们是怎么去解读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强调中国特色？怎么去理解它？
那这么高频率的去提中国特色，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简呢，他昨天在那个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就讲了他对这个习近平这么提中国特色的一个解读。我们先来听听。
The work report.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工作报告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改变，目的也是为了终结中国内部有关西方模式对中国发展到底有多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工作报告本质上就是极尽所能削减西方模式的影响。随着中国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中国绝不可能进一步西方化，而是极具中国特色，而这其中党牢牢地控制着一切。
对，他还特别强调，他说现在这种中国特色的提法跟以前不同，就30年来中国都在说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这个中国特色呢，指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引进那个市场的力量，但是他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呢，就是说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以及那个大国关系等等、外交等等。所以但是他就说芮孝简说，这个习近平这次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他就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你们西方的方式不见得比我们好，所以你们以后也不要给我们建议了。然后呢，他就说习近平实际上还有可能在向世界在推销中国的模式。那么习近平的话就是说，中国人正在走向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可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中国人的智慧，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那个社会的人类的问题。所以他就说，任何一个希望经济快速发展，然后又能够就是说保持国家独立的人国家，都可以就是说来遵循中国的方式。但是呢，芮孝简提到了两点，他说习近平在提中国特色的时候可能就忘了，他说在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是说中国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就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他是公开的拥抱西方的模式，然后呢，取得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这个经济奇迹。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报告中还注意到啊，他刚才我看到这个芮孝简，他也提到了说这个习近平强调这个党的领导啊，确切说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哈。他说他在这个报中说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那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对此，这个美国的这些观察人士他们又是怎么去看的呢？
对，芮孝简说那个其实这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背离。邓小平以前说的是要党政分开，中国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努力走向这一条，但现在的习近平呢，他就说他等同于在宣布，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他说根据现在的政治思潮，大家都觉得过度的集权实际上会产生腐败，而且现在的政治体系基本上是要抛弃这种集权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就是说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方式了。
嗯，明白。 明白。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我还发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里还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哈。
嗯。
我听了一下，我记得他好像说，就是说现在跟历史以往相比，现在中华民族拥有这个绝佳的机会哈，和历史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没有过。出现过的，就是现在有最好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那么他还说到，中国将日益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哈，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此外，他还宣布了中国2020、2035、2050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的目标哈。那么对此呢，西方的这些就是美国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他就说，那个习近平说中国日益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这肯定是表示着未来的这个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就是说中国可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希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然后呢，他还强调了一个说中国有希望就是在2050年发展成现代化的强国，那么这很显然是一个就是说崛起的强国和一个守成的国家，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他觉得这个修昔底德就陷阱，大家都说的可能最后就是说两国会有战争，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忧是存在的。然后还有那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叫罗伯特萨特，他就提到了，他说他好像的意思就是说理想很丰满，就是说现实很骨感，实际上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包括就是说学界都没有向中国的老百姓传达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虽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实际上你在发展当中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他说这个限制和制约呢，大概会对，我们先听一下萨特是怎么说的哈。
嗯，
好。嗯。我的预测是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抵制，积极或消极的。他们会遇到很多阻碍和限制，而且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战胜这一切。
那萨特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限制和制约呢，实际上来自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的问题，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腐败问题、内部的稳定，中国有每年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维稳，对吧？他说这样的，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在，你要维持一党专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有很多的经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多少的慷慨，对吧？而第二呢，他也觉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越来越严重，特别对中国的这个对美国的依存也是很严重。所以这样子的话，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也是要受到制约的。第三，他特别强调说中国在亚洲实际上现在的地位并不稳定，而你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在这个亚洲的邻国的关系，像日本、印度、韩国，包括那个还有朝鲜，其实关系都不太好。然后呢，还有说中国与国际大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比方说中国说一带一路好像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很有效的去影响区域，其实一带一路呢，他说是强调的是双赢，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援助。所以有些国家如果你支付不起中国的贷款，那你最后用自己的资产来抵债，那这看起来就跟当时的殖民国家是差不多的。然后第五呢，他说中国与国际社会，就是原来与国际社会的贸易，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呢已经在下降。还有他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他说美国在亚洲地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大，无论是政治和经济上，所以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他觉得还是要有很多，
就是说这目标很宏大，但是眼前的问题还
是
很多的，
挺多的。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谢谢。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出访南太平洋三个邦交岛国。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发言人葛瑞斯崔表示，蔡英文将于10月27日到29日过境夏威夷，11月3日到4日过境关岛。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将在蔡英文过境两地时前往接机欢迎。中国在蔡英文出发前一天说，已就过境一事向华盛顿提出抗议。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蔡英文出访的时间对中国非常的敏感。 美联社报道，香港中文大学以近1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大学校园。被拍卖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学院由于常年的财政亏空，于今年5月正式关门。一位联邦破产事务法官已经同意港中大的购买计划，港中大计划将该校区打造成一所亚洲学院。
在公布有关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文件的法定期限前数小时，川普总统下令数百份文件仍不解密。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
好的，主持人，美国国家档案馆星期四晚间公布了2800多份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相关文件，但是仍然有大约300份的文件因为有国家安全、执法和国际关系上的疑虑而暂时没有解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发给联邦政府机构的备忘录中下令揭秘这些文件，但是他也表示，在国家情报单位的要求下，他别无选择，只能妥协修正这次公布的文件数目。白宫官员透露，提出延迟要求的单位主要是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美国总统川普在备忘录里说，提出延迟要求的单位必须在180天之内重新审视这些文件，届时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延迟的必要性，他将下令公开这些文件。川普总统星期五上午也在推特上说，将谨慎地公布肯尼迪遇刺相关文件，最后会高度透明地呈现，他希望所有文件都能够得到公开。星期四公布的秘密文件包括刺杀肯尼迪的凶嫌奥斯瓦尔的遇刺当天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所写下的备忘录。胡佛在备忘录里写道，前一天晚上联邦调查局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那名男子以冷静的语调表示自己隶属于为了刺杀奥斯瓦尔的而组成的委员会成员之一。胡佛致电达拉斯警察局局长，表示奥斯瓦尔德可能会遭遇不利，而警察局局长也表示会为奥斯瓦尔德提供完善的保护，但是最后仍然失败。主持人，
好的，感谢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中共十九大和19届一中全会在北京落幕，西方社会如何谈论十九大和中国政治？美国观察邀请嘉宾现场讨论。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本周中共十九大和19届一中全会在北京落幕，中共新的最高领导班子也正式的确立。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西方社会是如何观察与解读的？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聊聊这一话题。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一位是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也曾经是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女士。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主持人好。
国话金陵，我们这一周继续蹭十九大的热点哈。其实十九大应该是这段时间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一个会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这么一件大事儿。但是我不知道二位最近有没有跟身边的这个普通的美国朋友聊起十九大？咱们这里说的普通美国人，不包括那些已经是美国人的身份，但是是从中国来的华裔哈。咱们先不说华裔，就是说这个在美国除华裔之外的这些普通美国朋友，有没有跟他们聊起过十九大？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关注？国华先来。
我觉得美国普通的民众啊，对十九大实际上是不关心的。对中国的事情他们也不是太关心，因为他们自己需要关心的事情太多，光一个川普总统就够他们去看了，够他们去关心的了。美国民众现在比较关心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跟中国有关，就是来自中国的毒品，就是那个鸦片类的那些这个药物。那这两天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正在这个下非常大的力气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实际上对十九大，我讲的是老百姓，这个普通的美国人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知道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强，而且他们也迫切的希望这个美国能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政府啊，这个能够带领美国，能够重振美国，能够让美国重新这个伟大，所以很多人投川普的票跟这个有关系。
建林有没有同感？就是普通的美国人好像不太关心十九大的事情。
是我非常有同感哦，因为我觉得我来美国这段时间，我发觉普通的美国人不但关心十九大，他们基本上对国际新闻是普遍的不关心。或许因为美国太大，美国有太多事情了。相较于欧洲，确实美国的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似乎比较不关心这个国际，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
对，没错。按说其实中国共产党选他们的领导干部，或者是中国的领导干部，跟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就想说，2016年美国选总统的时候，好像中国人挺关心的哈，好像一直是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的话题，老百姓茶余饭后也喜欢聊聊这个克林顿、希拉里还有这个川普的事儿。所以我就在想，好像我有一种感觉，当然未必对，就是美国的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了解程度，要比中国的普通民众对美国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了解程度少很多。郭华，是不是同意这种观察？
我完全同意。其实可以把你刚刚的说法再扩大一点，就是说全世界对美国的这个政治都非常的关心，而美国人对世界的这个政治啊，其实没那么关心。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很简单，美国是世界的老大啊，对不对？美国不关心别人，美国自己照样发展。但是对中国而言，对欧洲而言，你不看着美国，你不研究美国，你不了解美国，可能会影响你的发展。
那金玲，你觉得你在欧洲生活那么多年，你觉得欧洲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刚才国华说，美国是世界的老大，但是欧洲不做老大很多年了，所以欧洲人是不是关心中国的政治呢？
我觉得基本上欧洲人是比美国人要关心的啊。我觉得他关心的层面是从社会跟文化的角度来关心。那社会跟文化关心之下呢，他就必须要关心他的政治，因为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共产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他一定是相连接的。所以我是蛮惊讶，就是说美国人的关切是这么少啊。那在欧洲的话，茶余饭后你还会听到，像这一次十九大，你还会听到，就算他们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事，他们还是会说那张照片放的那个席啊，他怎么可以在每个中国的报纸上面都放那么大，而且都是一样的一张图片？他们说这种事情，恐怕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是，你看欧洲人关心的就比美国人多一点哈。那我也想到中国人，其实我觉得中国人这个关心美国政治这个心态也挺值得琢磨的。就是说刚才国华你说是因为美国非常的强大哈，但是其实中国人他未必觉得美国的强大会多么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当然你如果往前追溯各种的这种关联性，你都是可以追溯到美国这儿或者美中关系啊全球格局上，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他好像未必，也没有几个人是真的在跟美国做生意哈，他也不会有这种美国是多么影响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这种切身的感受，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什么一个宏大的叙事之下，但是他还是非常关心美国的政治。
是的，
就是这种，你觉得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国民心态？
这我告诉你啊，其实我经常跟我的这个台湾的朋友讲哈，台湾人现在这个世界观越来越小，关心世界的人越来越少。在大陆啊，即使在文革那么这个困难的年代里，中央电视台每天8分钟的国际新闻真的是我们不能不看的。那也正因为那个每天8分钟的国际新闻，也让你了解了 这个世界。那大陆呢，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大国吧，他有人啊有一种这个大国的心态，他要了解世界在发生什么。其实他自己下一顿，我觉得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尤其像那时候我插队到乡下的时候，这个下一顿饭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但是要关心一下这个巴以这个冲突怎么样了，会不会打起来，这很奇怪，但是确实有这样的心态。
对，但其实就是说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懂美国政治，但是未必是真的懂，因为他们在中国所接受到的有关于美国政治的这些信息都是被筛选过的，被过滤过的，有引导性的，而且很多中国人解读美国政治，它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意识形态主导的那样的一种视角哈。当然这个是我们扯远了，这个可以另说，但是确实是我在想说，美国是不是美国民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人比如说对于美国的本土政治哈，他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养大的，耳濡目染，亲身经历，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信息的终端，但是对于比如说在中国发生什么，中国政治他是处于，就是美国人是处于一个信息的最末端的，他怎么看待中国的政治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的政治。所以咱们来看看，就是说先来说美国媒体，这个国华你的观察，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在这次在报道中共的十九大，他们的报道的重点放在什么样的议题上呢？据你的观察，
这个美国媒体，我想世界媒体报道这个中共十九大，重点大概就这么几个：第一个，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是不是越来越大？第二个，他有没有接班人？有没有设立他的接班人？
没错。
第三个，怎么习思想也进了党章了？所以他们关心的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分析也好，报道也好。那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报道里边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习近平在强调中国特色。其实他现在强调的这个中国特色啊，跟邓小平年代强调的那个中国特色已经不太一样了。这过去三十年，中国强调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强调了中国特色，那基本上呢，它是一个这个借鉴西方。好，这个要学习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能忘掉中国特色。今天习近平提出来的其实已经超越了中国特色，我认为习近平提的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模式，就是说我今天在国际舞台上不是说要把你的东西拿来借鉴一下然后我再来发展，而是说我今天发展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很多东西是该你们来借鉴，尤其是一些比较落后、比较穷、比较小的这个发展中国家，你们的新的这个发展模式，西方的那一套可能不适用于你，而我的适用于你。所以这一次这个美国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比较注重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理论上，在这个思想上一些这个根本的东西谈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就讲中国社会的这种管控越来越严。这个其实在也很有趣，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在一个互联网的这个年代啊，这个资讯是越来越发达的，可是呢你看到这个中共呢，他这个控制这个舆论，控制这些东西反而是越来越严，这些都是美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是，那欧洲媒体呢？
我想除了国华刚刚说的那几个重点之外，欧洲媒体还有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那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新时代到底是表示什么，这个新时代是什么，说毛泽东是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那么邓小平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起来，那么现在呢这个习近平是要让中国人民强起来，所以这个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新时代的定义又是什么。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欧洲媒体很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因为这个习近平他的思想在五年之内，毛泽东花了24年，邓小平是在他过世之后才入这个党章。那么习近平他所谓现在的这个习思想，那么西方媒体就是欧洲媒体，他会去探讨这个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会不会在中国再兴起。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欧洲很关心的就是现在中国显然是要跟这个美国竞争了或者跟西方国家竞争。那么欧洲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已经在走向分裂，不够统一。今天我们还看到加泰隆纳宣布独立， 所以欧洲现在啊，就是说要也要从他们的角度看，那么就是说欧洲在美国川普政府根本没有一个清楚的亚太政策的状况下，那么中国在输入在输出自己的新模式，在这种状况下，欧洲如果还不统一的话，那么欧洲怎么办？所以急切的呼吁就是说，欧洲必须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在这个状况下，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切入点。
是，我们美国之音的一个记者也总结了一下各个媒体是怎么来关注十九大的，尤其是在10月25日，就是他们这个一中全会开完的时候哈，这个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已经 CNN 吧，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得到毛泽东一样的待遇，成为自毛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公布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没有明显的职位继承者。啊，路透社的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公布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没有明显的继承者。这个 NPR 美国公共电台啊说打破先例，中国的习近平没有职位继承人。啊，就是说为什么好像这个美国的媒体好像这个把很多的这个浓墨重彩啊，在谈习近平没有继承人，好像大权独揽的这个问题，国华你觉得？
因为啊，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民主国家，这个政权的更迭啊，它能够和平的、顺利的更迭，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它是一党这个专制嘛，这个共产党里边虽然里边有选举，那很多这个选举它也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那这个长官意识哈，这个领导意志，这个还是起了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这个大家之所以关心，因为从这个邓小平以来，那中共已经换了好几届这个最高领导人。那这个过程呢，这个虽然你可以说跟西方的民主不一样，但是它是平顺的，它就是和平的。那大家很关心，那这个习近平之后会不会有和平的、顺利的这种接班过程？所以对这一点特别的关心，特别的关注。
但应该说这一点恐怕不是中国共产党希望媒体这个浓墨重彩来这个写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抱怨，就觉得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事务，尤其是中国政治的时候有选择性报道。我们看到这次不是这个新常委见面的时候，有一些媒体就不让进嘛，美国之音也包括在内啊，这个纽约时报也包括在内哈。所以这个静玲，你根据你对于欧洲还有美国媒体的这种对比啊，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是对中国的事务，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事务有选择性报道？
我想媒体啊，就是各家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啊，这是在西方媒体里面是很清楚的，不会说都是一言堂嘛啊。所以在像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纽约时报、美国之音没有进去啊。那在欧洲我们看到了，就是英国的卫报，还有金融时报，还有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啊，这些都没有进去啊。那你其实可以看到，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金融时报跟经济学人他们是绝对的自由派，虽然金融时报有中文版，他们其实试图着跟中国的关系打好，还有 BBC 也没有进去。所以我想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后来他们的理由是座位不够。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站着行不行？我们不坐，我们站着行不行？
对，所以
其实就都是借口了。
对，我想是借口。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我刚刚说了，它不是一个一言堂，所以各家有各家的看法。我想可能在尤其像卫报，比方说我以卫报为那个，它特别着重的就是人权。更环保，那这两项他在平常就不断的批评中共，所以在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他被踢出去。
是，你说他
其实这个欧美的媒体啊，报道中国确实是选择性的报道，可是选择性的报道它不仅仅是对着中国，
对，
它对美国自己它也是选择性的报道。还有一个呢，这个其实这个中方常常去抱怨说，这个西方你怎么老报我的负面消息，我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的高铁这个一下子就遍布全国了，你怎么不多报报这些呢？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我们做媒体的知道，这个负面的东西才是需要多报的，对不对？这个美国媒体报美国，他也专门挑那个负面的报啊，对不对？这个川普说了很光荣正，这个很光面堂皇的这个很好的话，没有人理睬的。他哪一句话说的有点争议？哇，这个连篇这个报道都不停的，所以这个选择性的报道并没有错。反过来说，你看看中国媒体报美国，它也是选择性的报。你今天哪里有骚乱了，对不对？哪里有什么这个意外了？媒体 中国媒体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到现场。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政府老批评美国媒体去报他的负面新闻，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进白宫跟川普总统聊聊，就知道什么叫批评。我今天还看到川普总统在那儿说，有的时候有一天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晚上要看电视，我觉得电视肯定会赞扬我，结果啊，怎么还是批评我？
什么都没有。
对，这是其实是西方媒体的文化，中国是应该是有这样的胸怀哈，也不适应这种文化。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刚才我们谈了普通的这个西方的普通老百姓，还有媒体，我们最后来谈谈西方的专家，就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哈。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专家他也甚至都不懂中文，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去过中国了，就在想说他们能懂中国政治吗？中国政治那么云山雾绕，风云诡谲，一点透明度都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说法其实还挺准确的，甚至对人事的预测都很准确。所以静玲，你觉得这个比如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这个水平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这边的专家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的特色就是他的资源很丰富啊。那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通常是在政府做过，所以他除了有学术的经验，他还有实务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他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可能要比欧洲的专家只是关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要来的要准确，这就是你刚刚说的。而且在美国这边专家多，智库多，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种交流跟竞争啊也大，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美国这边的所谓的学者专家是比欧洲来的要感觉上要扎实。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个缺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不免可能会商业化，因为你会觉得这些人可能是有资讯的一个身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说法或他们的判断可能在我们媒体在拿到那个素材的时候也是要看看这个人的背景，然后才来斟酌使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是国华，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你，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其实中美在普通老百姓当中好像对于对方的政治制度都不是很了解，或者有点一知半解，那这会如何影响到未来中美的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的这种交流或者合作呢？
这个一直都有影响，对不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但是如果你看一看过去30年中美两国的交往来看，其实相互的了解逐渐在增加中。我们今天谈到的很多不足，都是在不断增加了解的过程中还存在的不足。所以我对未来还是抱持信心，因为有这么多中国人出来留学，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留学，那还有经商的，还有这个做外交的，这种交流会慢慢的让大家相互了解。
但是也需要这个
过程，
是，但是也需要信息的这个更加的透明化哈。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为了配合政府规定，本周四开始，所有来美航班需要接受新的安检措施，其中包括更为严格的旅客审查。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华盛顿的里根国家机场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尼亚。
是主持人，我现在人就在华盛顿的里根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内。那么现在安检措施是将涉及到所有进入到美国境内的航班。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是根据政府方面的要求，是为了避免带入到机舱内的电子设施，比如说笔记本电脑所做的禁令。那么根据各大航空公司的了解到，那么新的措施包括对于旅客们更详细的盘查以及进行筛查。那么对于他们的行李以及电子设施的更详尽的检查，那么除此之外还将使用最高科技的安检技术和增强防爆犬的出勤率，以及在登机之前设置安检区域等等。那么我们据估计，这样的新的调整将影响到180个航空公司的2100个商务航班，共涉及到32.5万旅客，105个国家的280个机场。那么知道今年6月份，美国是宣布了对于带入到机舱的电子设备，比如说笔记本电脑这样的禁令。那么这项禁令是涉及到了8个中东地区以及南非国家的10个机场。那么虽然在7月份美国是取消了这项禁令，但是川普总统还是表示，如果各个大航空公司不对他们的安保措施的标准进行加强的话，那么他将针对个案实施禁令。那么知道从7月份开始，各大航空公司是有120天的时间对他们的 安保措施进行调整，那么本周四就是这120天的截止日期。主持人。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些新的措施今天已经是第二天实施了，那么在机场的旅客方面，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对于他们的旅行是否又感觉增加了负担呢？
是的，主持人，刚刚我说到我现在人在里根国际机场，也就是相对于美国各大国际机场中比较小的一个，那么所以它的国际航班相对来说数量也是比较的少。那么我刚刚在跟一些旅客的谈话过程中也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感受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新的安检措施给他们的旅行带来的变化。但是我们了解到美国联合通讯社在纽约纽瓦克机场的一段采访，能看出那边的旅客已经感受到了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t was just a special additional.
只是一些特殊的额外的问题，他们就问了我们来这个城市做什么，从哪里来，是做什么的，类似这样的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方便，没有意义。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回答这样的问题，比如你的爱好是什么，你可以说是慢跑。哦，这很有意思。这种有什么意义呢？
What are your hobbies? I'm jogging. Okay, that's interesting. What for?
我们没有感觉到比正常情况下额外的侵犯。
What did you hear from the airport? What did the sign say?
I 我不是开玩笑，我并没有具体的读那个细节，就说的是如果你去美国需要额外的安检，我们想哦，那好吧，但是没有特别麻烦，就是我们平时的包什么的。
All that stuff coming through.
是的，我们从刚刚的采访中是看到了旅客们对于新的安检措施的反应并不大相同。那么这是由于各大航空公司本身所实施的安检措施就已经在标准上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据政府提出来的要求，他们的理解以及做出的改变也不太相同。那么对于这个新的安检措施对于旅客们旅途中的后续的影响，我们会为大家做继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尼亚在里根国家机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费城数百名中餐馆的业主星期四在市政厅外举行集会，抗议一项他们所称的歧视外卖中餐馆的法规。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莫宇来介绍有关的详情。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星期四的上午呢，大约有500-600名费城的餐馆业主以及当地30多个华人团体和协会，大概是有1000多人聚集在市政府大楼外。他们呢要求终止或修改费城在2005年出台的一项法规。这个法规通常被称为晚11点宵禁法令。那么这项法规要求所有处在住宅区的商业店面的夜间营业时间不能超过晚上11点。那么参加星期四集会的人认为，法规本身和警察执法，尤其是针对外卖中餐馆。大费城华人餐馆协会的会长朱峰说，2015年警察开出的罚单中有96%是开给外卖中餐馆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法律文件上面开张明义第一段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饭店就是毒品与犯罪的温床，而且是骚扰邻居的店。那么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大部分的店都开在一些相对比较低收入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些人没有车，他不能，或者是很多人两班倒，那么这样的话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服务，而且中国餐一般来说是价钱最合理最公道，那食物也很好，热汤热菜，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对两班倒三班倒人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他说，虽然法律写着是住宅区的商业店面都是要禁止在晚上11点以后营业的，但是警察也通常都是选择性执法，基本上只针对中餐馆，而有些位于商业区的中餐馆呢也难以幸免。他说这项法令这出台的10多年以来，给许多中餐馆外卖店的经营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他们被迫关门。那郑金春以前是中餐馆明月楼的老板，他说他被开过至少300多张罚单，最后不堪警察烦扰，只好关掉餐馆。我们来听听他的遭遇。
警察不管了，警察不管你，不管什么商业区，他说我警察想开罚单就开罚单，最多晚上一天晚上开了4300了，他妈的那就是蹦蹦蹦乱抽，那个店柜哪都乱抽，我的客人全部被他赶走。我说客人过了还没有拿，你赶走他干嘛？他说不管。都是这样。
他说虽然他的店的旁边就有一家披萨店，但是披萨店在晚上十一点后照常经营，也没有警察会去开罚单。那么华人餐馆业主认为令他们感到不公平的是，费城的宵禁法却根本就不能够约束本应该被认为是扰民的酒吧，因为州法大于市法，州的法律规定酒吧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那么市政府方面对媒体表示，法令已经暂停执法，并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星期四的集会呢，也得到了韩裔市议员韩胜高的支持，他呢也是发起人之一。他当天是向市议会提交了一个改革法令的议案，不过呢，他是没有表示这项议案是否能够通过。那么对于这件事，我们还会做后续的报道。平章，
好的，谢谢墨雨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权斗如火如荼，海外爆料紧锣密鼓，朝核危机战云密布，台湾绝不能够只剩下同与独的简单论述。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将从10月1号起连续五个星期天，为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推出聚焦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系列特别节目，带您全方位掌握十九大终局的各方博弈，近距离观察十九大现场的派系角力，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十九大之后的两岸关系。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